耶稣是谁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拉罕弟兄1964年6月20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所传讲的信息《耶稣是谁》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640620B， 历时1小时7分钟。那你们像我一样，那到目前为止，那我们真是享用了一顿的大餐，吃了顿丰盛的早餐。那平常只是一块凉面包，那上面涂上果酱。那天我在凤凰城，他们给了我薄煎饼，那我们在南方称之为烙饼，那上面什么蜜糖也没放，所有不得不往我的饼上撒糖。那他们只是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那不但如此，那是在肉身上的，我们在属灵上也是这样。很高兴听到这位小弟兄的见证。那天早上我被叫到他的床前，那他们告诉我有件事情发生了，我想他是第一个想要主办这场聚会的人之一。那当然的是撒旦试图对这位属神的人做那样的事儿。那你看神是怎么行事的，他把这事儿转变成一个显明的大能的杰出的见证，那是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那弟兄听到那个见证，那真是非常的感恩。那对我来说，能来这座城里边跟你们会中在一起，真是一份的荣幸。那我实在无法表达我对此的感受。那会众的人数没有过多，那像我们有的时候那样，那看起来似乎神就要做些什么事儿了，那或者要解决一些的事儿，让会众为某件事做好准备，让会众回到他们该站的行列中。那我跟这些优秀的牧师们见了面等等。那还有，我很荣幸今早来这里为全福音商人团契来讲道。那我知道这儿的分会仍处在婴孩的阶段，那它很小。那像这儿的弟兄说的，那他们需要人。那在世界各地，我曾做过所有全福音团契和很多浸信会等不同组织的代表，那我仍然属于一个群体，那就是商人团契。因为它不代表某个特定的组织，那它本身就是跨福音派教会的，那它其实不代表任何的东西，只代表全备的福音。那所以我们对此非常的高兴。那我认为，那你们在这城里的人，那真的，如果你们相信我告诉你们的东西是真理，那现在正是全福音商人能够聚在一起团契的时候。那在这样一个星期六的，那在这样一个礼拜六的早上，那你们彼此的学习，那讲话，那主席国际主席沙卡林弟兄，那我们认识已经有很多年了，你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事儿。那电报堆在桌子上有这么高，那我从那里抽出一张，那发现是一个名叫沙卡林的妇人得癌症快要死了。那不知怎么的，主带领我去到那儿。那当他得医治的时候，我在那里结识了沙克林一家。那西奥多·帕洛维斯博士也是在那里受洗的。那他是他们的医生，那一位希腊医生。他说，你把人建立在一个虚假的观念中，那这种的想法本身，他说那个女人躺在那儿都快死了。那首先当我走进病房时，他说你进去的时候要庄重安静，那因为这个妇人快死了，躺在这儿两个乳房都被切除了，身体也肿了起来，那他就要死了。那对此你什么也做不了。那我听他讲了一会儿，他说呢要非常的安静，那不要大声祷告什么的，那念几句祷告词儿，然后我就下来。我说薛的先生，于是我就上去了。那我知道我不会听那个，你知道的。那于是我上了楼。我相信我带了，那我现在记起来了。那我上了楼，佛罗伦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，那还有罗斯以及所有的人都跪下来祷告。那他们的母亲躺在那里不省人事，已经昏迷了几天了，全身都肿了起来。那于是我跪下去祷告。那当我祷告时，有主的天使降临来到床边，说三天内他必起来。我便转身走出去，他们都跟着我。我说奉主的名，他必起来。所以他们开始叫喊。那帕洛维斯博士走过来，那想把我赶出房间。他实在，那我说，那他说这种想法，你把那些人建在虚假的盼望之下，这妇人快死了。我说根据你所有的统计数据是要死了，那根据主的道不会死。叫我说他会活的，胡说八道。他说你应该离开这个地方，从这里出去。那沙克林弟兄走上来说，等一下。他说我们也请了你来这里做我们的医生，我们感激你。但他说，但我们也叫了伯拉罕弟兄。 你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盼望，但他给了。行，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做。如果他三天内没有起来并走出去，我就背上一块牌子写着假先知，我们从这里去了洛杉矶，你坐上你的车走在街上鸣着喇叭指着我。行，那如果他起来了，让我也放一块牌子在你背上写着江湖医生，我坐上你的车鸣喇叭。那他不肯。那后来他在一条灌区里边受了洗，那并侍奉主，直到被接回荣耀的天家。那所以我就认识了沙克林一家，后来我有份于帮助他们组织第一个分会，在全国全世界我都在他们的分会里边帮助他们。那他们是一群非常好的人。那我想你们的团契那没有得到巩固，那这是你们错过了一切的东西，因为那这是团契，我们应当聚会。那圣经告诉了我们这个，我们去看到那末日临近，就不要停止聚会，而且这样做还会兼顾你们，那你的力量也会兼顾你的教会。它是所有那全福音商人团契，不是一个孤立的组织，他说这是我们的团体，而是让所有的信徒走到一起。它只是教会的一个单元，是教会本身，是属灵的信徒。那我想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做，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。那他有点，那可能还没有，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。那前不久在一场聚会上，有人对我说，他说有个人说，嘿，你是个传道人。我说我是个半道的传道人吧，我猜就算是吧。那面对全福音的人，我有点怕说传道人之类的话。那你知道我父亲是个骑马的，他会驯马。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知道，那我想我也要成为一个骑马的。那你知道小男孩多么想像他们的爸爸，那我想成为一个骑马的。所以我跟爸爸一起去后面耕田。到了耕田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会把耕田的老马牵走，那把它牵到旧的饮水槽那里。那你知道饮水槽是用一根原木砍成的，那多少人见过那个旧啊？你是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？有多少人都睡过草垫子啊？我干脆脱掉外衣和领带算了，我真是到家了。行，那就是我的环境。那我经常下去那里，爸爸有一个马鞍子，你知道，那当我看到他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时，那我就牵出耕田的老马，那把我所有的弟弟都叫来，让他们坐在篱笆上。你知道我是九个兄弟中的老大，我去拿了一大把的苍耳放在马鞍子底下，那勒紧马的肚带爬到马上。呵呵，可怜的老家伙，那太累了，连蹄子都抬不起来了，那他只是叫唤，那浑身乱颤。那你知道因为他的肚带被勒紧了，苍耳刺痛了他，所以我脱掉帽子，我真的是个牛仔，我看了太多这种杂志了，我让我的弟弟们都相信我是个真正的牛仔。那我以为我是，那等我18岁时从家里溜了出去，到了亚利桑那，那他们需要我帮他们驯马，我确信这一点，他们需要我，所以我必须离开家。那还未成年，但我溜了出去。那你知道我刚好在牛仔竞技表演的时候到了凤凰城，那所以我去了后面检查他们的牲口，看我要骑哪一匹。那叫我要骑别人骑不了的牲口，我要得个银鞍奖。那我是个小个子，那个子一直都很小，那我想我应该给自己买一条的皮套裤。那我知道我爸爸是这么穿的，但是他没有，那所以我给自己买。那我看见一条很漂亮的，那你知道底下印着亚利桑那，那上面有公牛的头啊等等。我想哦，那穿在我身上肯定很帅。你知道一个孩子是怎么想的？我穿上后发现裤子有大约18英寸都脱了在地上。那你知道我看着就像一只脚上长满了毛的矮脚鸡。那我想这肯定不行。所以我就去给自己买了一条牛仔裤，那我想我要去赚一些钱。所以我出去向下打量着那群站在那儿的牲口，他们都太野了，甚至都不吃马槽里的干草。我想哦，那他们首先放出来的，那刚好是，那奇怪，那今早正好说到这儿了，那直到刚才我才想起来，那天下午的比赛中要骑的第一匹马就叫做堪萨斯烈马，那是从堪萨斯州来的一匹高达17掌的烈马。那这位著名的骑士要骑他了，那所以我自己坐在畜栏上，像其他的骑士一样坐在那儿。那你知道，那他们把帽子推到后面，我想呢，我看起来像个真正的骑士，抬头看着。那这个伙计走了出来，全副武装， 当他骑着这匹马冲出斜道时，这匹马抻牛了两三下，一个弓背跳跃，那这个男孩，那马跳到这边，人飞到了那边，助手拉住那匹马，救护车拉走了那个骑手，那血都从他的耳朵里流出来，马沿着那里跑，工作人员抓住他。那这个主持人走过来说，任何人能在这匹马上停留十秒钟，我就给他$100。那沿那里走过来，从那里走过来，径直看着我，说，你是骑手吗？我说，不是，先生。我赶紧改变了主意，我不是骑手了。那当我最初被宣教信心会案例时，那我像这样胳膊下夹着圣经，你知道，那我得到了我的委任状，那我是个信仰的卫士，那绝对是的，那我以为我是个传道人。那一天我在这里的圣路易斯，当这位多尔蒂家的小姑娘得了医治时，那我认为我是个传道人，那我下去遇见了五旬节派的信徒。那这位罗伯特多尔蒂，你们一些人可能认识他。那我听他讲道，那人一直讲到腿都软了，脸色发青，瘫在地板上，然后又爬起来喘口气再接着讲，你在两个街区远都能够听见他。那我这种进行会慢条斯理的方式想不了那么快。从此以后若有人对我说你是个传道人吗？我说不是，先生，我必须得留意这点。那在费城一个人对我说，那下一场跟国际商人的聚会就是在那儿举行。那我是在29日讲到，那29号聚会开始，跟布朗博士还有许多的弟兄一起，是在费城。那这个月的29号开始，那我有幸为大会做开场的讲道，那还要在几次的早餐会上被他们讲道。那有人说，你跟那群商人混在一起干什么？你本该是个传道人。我说啊，我是个商人。他说你做什么生意的？我说保障生意。那我说的很快，他没有听明白，那家他没有明白我说的话。我从未说保险，我是说保障。他说我很高兴知道这个。他说是什么？那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哪儿？是哪种保险？我说永生。他说我从未听到过这个，总部在哪儿？我说在荣耀里。若是你们任何人有兴趣，我想在聚会结束后跟你们详细的谈谈保单的问题。我记得前不久，那在保险上，我希望这里没有做保险的人。那顺便说一下，我弟弟是个保险推销员，那给保诚公司干的。那一次有人告诉我说，在一单保险上做了笔糊涂生意，那他们没有把保单给我们读正确。我们认为爸爸买了一份20年付清的人寿保险，那都供了10年，但当到了准备兑现的时候，只值$7.05。我们还以为价值几百美元，但是我不知道啊，没关系，保险没问题。那我不是贬低那个，他完全没有问题。那我有一个做保险的朋友，那或说是卖保险的，那一个跟我一起上过学的人，那他的兄弟写了楼上的房间，是个非常优秀的浸信会的传道人。那一天威尔默上来跟我谈话，他说贝利，我来跟你谈谈关于保险的事儿。我说威尔默，我说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。我说那任何的事儿，如果你想谈天气或别的事儿，谈去钓鱼什么的都没问题，那我都愿意谈。但是他说你真的需要保险？我说我有保障了。他说对不起我猜耶西，那是我弟弟已经卖给你保单了。我说没有，我妻子看着我好像我是个伪君子，因为他知道我没有买过保险。那他看着我，我说是的，我说我有保障了。他说那是什么呢？我说有福的保障，耶稣属我，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，被救主赎回，为神后赐，借宝血洗罪，圣灵重生。他说 Billy 那很好，但那个不能把你送进坟墓。我说但他能把我带出来。我在乎的不是进去，我在乎的是怎么出来。那商人们，那我仍然在做生意，如果你想跟我相谈，这点我会很高兴跟你相谈的。但是能够交通是一件很好的事儿。我相信圣经上接着说，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 这好比膏油浇在亚伦的胡须上，那一直流到他的衣襟。交通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起初只有神，他是唯一的神，起初他甚至都不是神。那你知道这个吗？那不可能是，那英语里神是指一个受敬拜的对象，那瞧他是以罗心，自我存在的那一位，他甚至不是神，但在他里面是属性，就好像你的思想，瞧，你的思想必须要看到某件事，然后让我想到了一件事，然后就说出来，道是被表达出来的思想，所以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被表达了出来，被传了出来，那一切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重生我们就有了永生，那如果没有永生，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，那就是神，我们是他的属性。那我可以在基督徒中间这么说，我们是属性，耶稣是作为一位救赎主来的，那多少人相信这个？救赎不是创造新的东西，救赎是领回那已经存在的东西。所以那你还害怕什么呢？那一切都在神的手里，那时钟没有走错，一切都必须这样。那现在又领我们到了这一点上，那我相信，那也真的希望你们今早在这里的每个人，那若不是这个美好团契的成员，那你们跟这个优秀的人谈一下。那我刚跟他握过手，那这个分会的主席，来坚固你们自己。大卫说的坚固自己来抵挡仇敌，那你们众人，那你要尽你一切所能的来坚固自己抵挡仇敌。我们作为全备福音的弟兄们来到这里，我们相信这个，让我们去做工，出去得到一些其他的弟兄，领他们进来，不管是不是全备福音的，把他们带进我们的聚会中，祈求并尽我们的份来坚固基督的身体，那样我们就能够坚固自己。愿神与你们同在，帮助你们。那任何时候我若能够帮你们的忙，请让我知道。那在我们就近到之前，那让我们，那我不想留你们在这里太久。那我只是一个，那正如我刚才说的，我有点慢。那你知道，那我得慢慢的想。那我本来大脑就不是很聪明，那我必须要花点时间，那我不知道别的，只是他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有时候这给我带来了麻烦，那有时候这又能使我脱离麻烦，所以我就只说主所说的。但在我们就近到之前，让我们先来就近坐着。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位著名的神学博士一道开车，那可能你们很多人都认识的，那威廉布斯克里本，那他能用七种的语言传福音。我们谈到了神和他的属性，那我正讲着说神就好像一块钻石，那我说你所讲的这些恩赐，那他们只是在反射神的爱。我说那好像在非洲，那我们那金伯利矿山的董事长是祷告队列的一个引座员，他领我参观了金伯利的钻石矿，那你在街上都能够看到钻石，但除非是切割过的，否则那你可不敢拿，它必须要被一批专业人士切割。那一块大钻石，那你发现它是在里面是没有光泽的，那没有的必须被切割后才有。那神也是那样，它必须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它是大的钻石。那你切割一块钻石，那你曾注意过吗？那你把它切成三菱形，那太阳照在上面就会反射出七种的颜色，只要透过红色看红色，看起来就是白色，你知道吗？是红色透过红色，那是血，红色的血，看着神通过红色的血看一个红色的罪人，这人就变白了，神在人的心里，看到吗？那所以在这点上，那我说那神削啊切压伤，为的是当着光照到神伟大的道时，能从这些光线当中反射出神的本质。那这位克里本先生说，那你真是不懂你的圣经。我说可能是，但我对他的作者却熟悉得很。那只要我认识作者，那才是最主要的事，认识他，不管你是否认识所有的道，但只要你认识他。我相信是戴德生曾对一个年轻的宣教士说过，那这样说，戴德生先生，那我刚领受了圣灵，我要不去拿一个艺术学士的学位？戴德生说，不要等蜡烛烧了一半才去发光，当它燃烧的时候就让它发光。是的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就去讲它是怎么点着的，那就够了。那你们全福音商人也要这么做，那你不要等着成为一个传道人，只要去见证主已经为你成就的，那是你们聚集在这的目的，就是要见证主为你所做的。 这会照亮别人，让他们也被点着。会幕里的灯台就是这样点着的，从一盏到另一盏，不是一道奇怪的光、新的光，而是同样的光，意思是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位神在发光。那现在当我们低头的时候，让我们对这位伟大的作者来说一说话。天父啊，现在聚集在天上，我们晓得这不是一个教堂的建筑，那毫无疑问基瓦尼俱乐部，那许多不同的团体还有国际狮子会等等都在这里聚集过，但今早它是一座教堂，因为天国的代表聚集在一起。我们从这些见证和赞美诗里已经感觉到，我们感受到了伟大君王的同在，我们知道他在这里。那现在我们作为儿女向你献上我们嘴唇的赞美，哦，可能并不整齐，但却是儿女。主要你明白这点，即使我们再怎么高雅有知识，但那可能并不是发自内心的，只是一些虚假的表演而已。但当我们发自内心的向你献上我们心中对你的爱慕时，我确信这个必蒙悦纳。现在我们祈求你用圣灵的绳索把我们维系在一起，将我们的心聚集在一起，借着神的道来向我们说话。主要祝福这个小小的分会，赐给他力量。我耶和华栽种的，必昼夜浇灌，免得有人从我手里夺去。主要作为你的仆人，我祈求你祝福他们。主要为了天国的缘故兼顾他们，祝福今早在这代表的每个教会以及每个人。如果今早这里还有人是没有真正得救的，神啊，我祈求就在这个时刻愿他们发现他们还不足以去面对死亡，愿他们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接受这永生的礼物。我们奉他的名求，阿们。那在聚会上，我想我在聚会中已经对你们讲得很严厉了等等，那所以我不想再讲一篇道了。但我认为聚在一起不读神的道，不谈论神的道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从神的道这里挑选出了小戏剧，一个小故事。那你们有些人已经听过我可能讲过两三次了，但我认为这个值得再讲一下，那你们可以在这里上再忍耐我一下。那我要从路加福音里边来读，在19章，那从第一节来读起。那我想在这种的场合讲这么一个主题是很奇怪，但所有的道都是默示的，都恰到好处。我相信今早神会拿起这段的话语，把它安排在了该处的位置上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让我再读一遍这节，因为我想强调这点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只因为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愿主在我们所读的他的道上加添祝福。那这个人，那这个小人物，那我们的场景拉开了，是在耶利哥。耶利哥是巴勒斯坦最低的城市，那是在山谷中。耶路撒冷是在山上，那在山上。那如果你注意，耶稣来到地上时，他被人 用人世间最下等的名字来称呼。那他的到来，他被称作别西卜，那是他们能给予一个人的最恶毒的称呼了。那是魔鬼、算命的邪灵，他们称他的工作是邪灵。没有预备好的教会遇见了他，他们给了他一个可怕的名字别西卜。他以一个最卑微的出生来到世上，要出自一个农民的妈妈，甚至都没有地方来躺卧的，来生出这个婴孩。我们得知他的襁褓布那是从牛的轭上取下来的，他们把它包在里面，放在马槽里，那发臭的马房里，那放在那马房里的粪堆上。那马房甚至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马房，而是山边的一个小洞。他交往的都是一些最下等最贫穷的人，那他被上流的社会拒绝，那他被自己人，被那些本该认识他但却不认识他的教会拒绝。他们没有在道上受训来认识他。我们又发现他来到了巴勒斯坦最低的城市耶利哥，都忘了他是在海平面以下有多少英尺，非常的低。他降卑到一个地步，以致城里最矮小的人都得爬上树来低头看他。这就是世人对他的看法，他们用人类最残忍的酷刑处死了他。他是作为一个罪犯死去的，他的死是最羞耻的，脱光了他的衣服。你在雕像等等上看到他们给他围了一块布，但是他轻看羞辱，他们把他的衣服脱得尽光，羞辱地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他被他们用最下等最残酷的方法处死，这是世人对他的看法。但神对他的看法却是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天上地上都从这名得名。他被高举，他的宝座被高举到甚至他要往下看天，这是神对他的看法。我确信这也是我们今早的看法，他超乎万名，超过了一切人所能想到的名字，甚至天上地上各家都叫耶稣，因着这个名万妻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。撒该只是耶利哥城里的一个商人，那无疑在人看来他是个好人。那他是，那让我们说，我相信那既然他是个好人，他必定属于某个教会，那个时代的一个宗派。那我们就说他是个法利赛人吧。那说实在的，他并不认同他妻子的看法。那我们就说他的妻子名叫利百加。那他不认同他妻子的看法，因为他妻子相信耶稣，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因为他见过耶稣行了弥赛亚的迹象。那他是个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留意迹象和先知，因为那是他们的使者，那就是他们不该认不出来他的原因，因为他是以人子的身份而来的。那你去读读这里其他跟撒该有关的经文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那时他们控告他跟罪人来往。那我们看到他们本该明白这个，但他们不明白，他们有自己的神学，要好好的生活，做好人的等等，但他们不明白他们真正的弥赛亚会是什么样子的。你知道这可能会再次发生吗？这太容易发生了，我们可能会在某些的方面误解了。那只有一个方法能确定，就是找出他是谁。那经文说他是一样的，找出他在这末世要如何彰显自己。那经上记着了，叫神若不先启示出来，他就什么也不做。他在经文中这么说，耶和华若不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神已经启示了，这圣经就是他的先知，这是一本预言的书，从头到尾都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，那不可加添任何的东西，也不可删去任何的东西。 那我们应当查考了看看我们就生活在什么日子，因为我们可能会掉入同样的网络。所以我们发现，那在这段的时间，那这位撒该，那我们今早的小人物，那耶利哥的这位商人，那他可能属于基瓦尼俱乐部，那如果这种东西或类似这种东西的话，那他可能是当时耶利哥某个著名团体的成员，那毫无疑问他是他那个时代一位杰出的人士，他属于教会。但是糟糕的是，我们发现他与现代的思潮以及众人对耶稣的看法站在一起。耶稣是道，被彰显的道就是耶稣。瞧，他站到了潮流思想的一边，认为耶稣不是一个先知，那只是一个我本来不想说这话，但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说的是一个老签儿，一个假冒的家伙。但你瞧，撒旦可以模仿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以致你很难分辨哪个是对哪个是错。耶稣说末日必会这样，太多的模仿，正如亚尼和杨毕抵挡摩西一样。要记住，摩西和亚伦能做的事这两个人也能做，但摩西只知道一个被印证的，那亚尼和杨毕绝不是来拯救奴隶的。摩西是奉耶和华的名来拯救奴隶的。瞧，因为经上是这样记着的，他们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必寄居400年，但我必领他们出来。所以摩西拥有主如此说，但他们可以模仿任何一种他们所行的恩赐。摩西他们知道，他们从未理会他们的模仿，他们坚定地持守住道。最后神来证明了，你知道耶稣说末日也会如此。从前亚尼和杨毕怎么抵挡摩西，这些人的心地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，这纯粹是模仿。这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一点混乱。有时候那你责备他们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们，那是因为你喜欢他们。那如果你的小儿子站在大道中间，你走出去说，哦，亲爱的小宝贝儿，我觉得你不该站在那儿。他说管你自己的事儿去吧，那会怎么样？你会给他一顿，你们是怎么说的人？那就像我爸爸给我的那种外在的皮肉刺激，是这么说的吗？那这才是他需要的。所以那有时候这也是你必须给教会的，不是你不喜欢小宝贝儿，恰恰是因为你喜欢他。瞧，爱是有纠正性的。那耶稣没有恶待他们，他爱他们，所以他必须纠正他们。那我们发现这个小个子还有他的妻子利百加相信耶稣是先知，是那位先知。他们已经好几百年没有先知了，他们知道下一个出场的，那下一个真正的先知就是他，叫他们知道那位要来，因为这预言了，先知止息了，然后他出场了。那利百加看到了那个弥赛亚的迹象，他知道那是道，瞧，他仔细查考过了。所以我们的戏剧就从这里开始。那对这个小个子来说，那一定是个难熬的夜晚，是个难眠的夜晚。他无法入睡，他整夜都在枕头上辗转反侧。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种的夜晚是什么。那你瞧，那利百加知道，他跟门徒等人都有联系，他知道第二天耶稣要进城了。那他太关心他的丈夫了，他想要他的丈夫被带去面对面的见到耶稣。那任何一个曾站在耶稣面前的人，这肯定都会带给他一些不同的东西。他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是不同的。那利百加想要丈夫确信他见过耶稣，见过他的工作，也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。虽然祭司和别人都说而且什么也不是，是伪造的，只是个骗局，但他相信，所以他就祷告。那利百加，如果你想要把你做生意的丈夫撒该真正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你只要开始祷告，他会不得安宁的。那所以 那时间临近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耶稣就要经过那里了。那整个的晚上，那撒该都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他真是可怜。利比加躺在那儿祷告，毫无疑问。晚上他们醒来时，他说：“谢谢你主，我知道你正在他身上做工了。当你看到你的撒该心神不定时，只要说谢谢你主，现在你正在他身上做工。当你看到他变得很暴躁，他不想让你再去教会了，远离那群人，再也不要去那里了，根本没有那回事。只要有耐心，神正在做工，明白？那正是耶稣做事的方法。只要他变得不得安宁，简直受不了了。”那我们发现第二天早上一大早，那我们的小人物从床上爬起来，走过去梳洗打扮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那你知道最好的袍子，修了胡须，梳了头发。利比加从被子里往外看，他都看见了，当时他就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。撒开溜到了窗子边，回头看利比加是不是在看，是否醒了。那他以为他没醒，那他掀起帘子往外看，天刚破晓，他把自己打扮整齐了。那你瞧，当你去为某人祷告时，事情就会发生的。朋友们，这正是我们失败的地方。不祷告，祷告是根本。祈求就必得着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不求是因为你们不信。多多的求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祈求并相信你们所求的必得着，然后就持守住，不要离开。如果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应许，并且已经向你启示了神要把它赐给你，就持守住它。利百加就是这么做的，他的撒该要得救了，这已经启示给他了，所以他就持守住这个。所以当撒该开始向门外走时，利百加说：“撒该，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？”我就说：“亲爱的，我想我要你知道你可以找各种的借口。那撒该啊，我想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。那你知道啊，有点，你是不是想起来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呢？”利百加有些明白了，所以撒该走了出去，回头看看家里。你知道当他走上车道时，那回头看看，利百加透过窗户格子往外看，那你知道要看他在干什么。当时他就知道了，他坐起来说：“谢谢你主，我相信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”我们让他动起来了。那如果今早你把你的撒该带到了聚会中，他就是动起来了，他可能就坐在这里，但是他动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已经让他走这么远了，所以他出发了，回头看看是不是有人在看他。那你知道，他说：“那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”那我们把思想转到他的身上。我妻子被这个所谓的加利利的先知给搞糊涂了，而我的祭司和牧师告诉我，在这些日子里再也没有那种事了。所有这些的神迹奇事只是某种的骗局，根本没有这种事。那你知道我要干什么？我要下去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叫我要当面指责的，因为这个会是我成为这城里的名人的，那我要那么做的。那他就出去了。他说他会从南边进城，不是从北边进来，因为是从耶路撒冷下来。他从但往别十八去，那他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，所以我要去到北门。那他进来的时候我会碰到他，我要站在那儿好好的看看他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今天有多少的撒该啊。说到聚会中的耶稣，那是一帮圣滚轮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。如果我抓住了那个人，我就行。他向城门走去，但奇怪的事你知道，他要在城门那里找一个地方告诉耶稣他是个商人，属于基瓦尼俱乐部，那属于那些协会，还有城里所有的妇女联谊会，他是正式的会员，那他杰出受人尊重，那他是一个好市民。那事实上，那他想告诉耶稣说他不需要到这城里来，他们许多的传道人，很多的教会，那他们那里不需要他的想法。那你知道他大摇大摆挺胸昂首的走在街上，天哪，什么？那如果他们能做这种事的话，拉比可能会让他做执事的。他往城门走去，但奇怪的是，那你知道不知怎么的，很奇怪，凡是耶稣现身的地方，通常都会有人去听他的。瞧，那在他到那里之前，他听见了喧闹声，那他们唱着各种的诗歌，那至高处荣耀归于神，那他们唱着所有这些优美的赞美诗，那一些人尖叫呼喊，耶稣在哪里，哪里就总是有很多的喧闹声，这很奇怪不是吗？瞧，那你知道一天 耶稣建了圣殿，而是建了耶路撒冷。他进去时，人们折下棕榈枝叫喊，那些站在那儿就是那些协会的大教授等人，还有祭司们说，我让他们闭口。耶稣说，他们若是闭口，石头马上就会喊出声来的，只要他在，就会有东西要喊出声来的。是的，你知道，当亚伦走进耶和华的荣光中，走到荣光面前，他必须要瘦高，他的衣衫上必须挂着石榴还有铃铛。当他们听到这响声时，那是以色列人知道亚伦还活着的唯一的方式。那我想，那是神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活着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当你听见一点响声的时候，任何死的东西都是这样，必须是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他，他必须借着发出的响声来判断他是不是还活着。那撒该在那里听见这一切的喧闹声，当他到那时，那城门口挤满了人，城墙上到处都是人。那毕竟他只是一个小个子，所以他想，我怎么才能看到他呢？那你知道，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圣滚轮，我根本都看不见的。他说，我知道我在这里是见不到他的，因为我太矮小了。但我知道他要去我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吃午饭，那我实在看不出他是个有智慧的人，否则的话他一定会来我的生意场所，我的餐馆。但他要去莱文斯基的餐馆，我希望这里没有叫莱文斯基的。那总之耶稣要去他的餐馆，那其实我供应的饭菜是最好的。那为什么一个人会，那利百加是的教会的一个成员，那干嘛还要去那种的地方呢？他说，我知道一件事，我要去哈利路亚大道与荣耀大街的交叉口，他会经过那条路的，那是真的。那就在那儿，在城市的街上，哈利路亚大道与荣耀大街的交叉口，那你总能在那儿找到他。那所以，那他离开了人群，跑到那儿。那现在他想，那他梳理整齐说，当他走到拐角处时，我会告诉他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他经过这条路，所以我当他经过的时候，然后他又开始想，你知道，那群人会跟着他的，他们总是会跟着的。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不是小鸡儿，不是属地的鸟类，天上的鹰必聚集在尸首的周围。小鹰是鹰的表弟，你知道，它在地上，在老鼠等东西能吃到它的地方。它鹰在高高的树上搭窝，没有人能抓住它，寄生虫搅扰不了它，它们飞得太高了。那食肉动物还有啮齿类的动物等等也搅扰不了它们，它是鹰，他们喜欢鹰的食物。这圣经就是，那你知道，耶和华自己就是鹰，他称我们是小鹰，他的先知是鹰，先见。那鹰飞得太高了，没有别的鸟能跟得上他。那如果鹞子试图跟随着，他会散架的，是的。那就是今天的问题，太多的人试图模仿，那不久就会露馅的。你让他往高里飞一点，所有的羽毛都会脱落的，羽毛都得脱落的。是的，它不会掉到地上的。要记住，它必须是一只特别受造的鸟，那跟随着道的人必须是特别受造的，为神所造，而不是人学院。我们发现它飞得很高，如果它羽毛都留不住，那对它有什么益处呢？那另外，当它去了上面，如果它去了上面瞎眼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只要当它去到那里时，它必须要有眼睛，知道它在干什么。这才是神的鹰，你去得越高就能看得越远，过来预言要发生什么事儿，明白了吗？我想后面那个黑人弟兄今早能非常清楚的明白了。那注意，接着我们发现他说，如果我站在这儿，那那群人也会同样的吵闹的，他永远听不见我的声音了，他们尖叫举止失常，我对他的责备就不会有任何的意义了。这很好。他说，但你知道我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我做什么。这里有一棵桑树，我要爬上那棵桑树，在他经过的时候我就会看见他了。我要从其中的一根枝子上探出身来，告诉他我所要告诉他的，他就知道我是撒该，是这儿的这个好宗派的成员。我要告诉他我属于哪里，我的祭司对他是怎么想的。那这可能没问题。他四处观看，心想，那接下来的事，第一根枝子离地大约有10英尺高， 而他大约只有四英尺高，他如何爬上那另外的六英尺呢？那所以他在寻思怎么才能够爬到上面去，他没有别的方式上到那儿，他只能爬上这棵树。他到处看遍了，没有别的东西，那就那你知道早上的垃圾箱还没有处理，那垃圾桶就放在拐角处。他想只要我能把那个垃圾桶挪到这儿，那我就够高了，我能上到那里了。他抓住第一根枝子，我下决心要见到他，我想要见到他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，当一个人想见耶稣时，他会做一些非常激进的事儿。神正在对付他，那什么利百加的祷告蒙应允了。瞧，他走了过去，那天早上收垃圾的还没有来，那垃圾桶非常重，他举不起来，他太矮小了。那他又试了一次，举不起来，他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挪动垃圾桶，那就用手臂抱出来，把他抱起来。但他穿着他最好的袍子，那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。当你真的想见耶稣时，你什么事都会做的，你什么事都会做的，如果你真的想见耶稣的话。所以他走到了那儿，瞧，撒旦也要竭力拦阻你去那么做。撒旦会把一切放，每次他都会用一些的污点来阻挡你，让你看不到耶稣。他会竭力用任何的东西来蒙蔽你，但如果你下定决心的，神就必为你开一条路。今早他也正在经过这条路，不要让撒旦把任何的东西挡在你的路上。你的时间呢，这个我必须做这个，只要安静的坐一会儿。他蹲下去弯下腰，穿着一件精美的袍子，这下他可是把自己给搞脏了。他搂住这个垃圾桶，就在这搂住垃圾桶开始抱起来的时候，他的竞争对手转过街角走了过来。大概这就跟这里一样，你说你绝不会走进一群圣果轮当中，但你已经在这里了。只要他站在那儿，他抱着这个垃圾桶站在那儿，满脸通红。哦，他的竞争对手说：“哎，瞧，撒该在这儿，这个餐馆老板在这儿，他换工作了，他找到新职位了。让你知道，那他开始给市政府来干活了，来倒垃圾了。啊，这很不寻常的。如果你定要见耶稣，你什么都会做的。那撒该抱着垃圾桶，满脸通红，腮帮子都鼓了出来。他走到那儿，走到树下，把垃圾桶放下，私下里看看。”一直等到他们转过拐角，然后他爬到垃圾桶上，然后又攀上了树。啊，对不起，那我不应当这么说。那攀，你知道就是有多少人知道攀上树是什么意思？将来没关系了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爬上了树。他爬上树，那就坐在那儿，说到脏，后来全身都是垃圾。他可真是一个污染大户。有时候神会让你成为那样。Amen。现在我听见有人说，啊，你知道他们新的方法了吗？我希望他永远不会进入到五旬节派的领域。不过确实看到他正在渗进来。现在握手说，啊，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。我想看到他们跪在祭坛上，死去敲打叫喊流口水。你知道，那当你，那我们，啊，以前有几匹马，当我们喂他们牧须，那种很甜的牧须草，那里面有蜜，那这会是马流口水。当你离迦南地够近时，你也会流口水的，你知道，吃迦南地的蜜。那我们发现现在撒该在树上了，他擦掉新袍子上的垃圾，他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做。只要某个人为你祷告，你就会做奇怪的事的。他像那样擦掉了垃圾，他拔掉膝盖和手上的刺儿，坐在那里把他们拔下来。他说，瞧，我简直脏透了，我就坐在这儿。那你知道利百加告诉我说那个人是先知，那现在我要等候，我要藏起来。于是他坐在两根树枝交叉的地方，那里坐着比较舒服。那撒该，当你走到了那么远，今早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你现在也正坐在两条路汇合的地方，你的路和神的路。瞧，当你今早有意识来这里，那利百加的祷告差不多就要蒙应允了。你现在正坐在两条路汇合的地方，你的路和神的路。他坐在那心想，利百加说的是个先知，所有的这些事儿，他能知道人心里的意念，并把它揭示给人们，说出他们有什么问题。哦，这件关于拿单叶的事儿，说到来时，耶稣就跟他说，他是在一棵树底下。你知道，那我不想冒险，我要把自己给遮起来，遮在树中， 那我也是在一棵树上。那我不相信他是先知，那我就是不相信，因为我的祭司告诉我说没有像先知这回事了，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。那当然，你晓得我是在用戏剧的形式来讲明一个要点。于是他拉过所有的树枝把自己遮盖起来，把自己整个都遮掩得很好。他说当他走上哈利路亚大道，那再从哈利路亚大道转到荣耀大街，那就在拐角处，当他从那边走上来转弯时，我要给自己留出一片大的叶子，这样我就能往外看。那看到他，我要把叶子掀起来，他绝对看不见我在这里。当他经过的时候，我要好好的看看他。你知道我要干什么？当他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要把这些枝子推开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我要把这事儿告诉他。于是他在那里坐了一会儿，那不久他听到了喧闹声。耶稣来的时候总是会有那些喧闹的声音。那他转过了街角，撒该先看到了什么？一群人聚集在街上。他说我真高兴我在这棵树上，这样我就不会跟他们混在一起了。那他在树上坐在那里，全身都掩盖了起来，没有人会认出他来，他的竞争对手也不知道他在这树上。他只留下一片叶子，他可以掀起来往外看，再把叶子放回去，他剩下的部分就全都遮了起来。于是他掀起了叶子，人们正聚集在拐角处。那你知道琼斯先生带着那个生病的孩子过来了。那天撒该在自己的餐馆里听见祭司和医生讨论过这事儿，那说那个孩子快要死了，孩子发烧，医生想给他退烧，但怎么都退不了烧，那个孩子绝对不能走出那间屋子。那现在他自己的顾客竟成了这么一个狂热分子，竟然在三月的凉风中把孩子带了出来。他把孩子包在一条毯子里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，何等的狂热。当他再来我的餐馆时，那孩子肯定已经死了。我要告诉他，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不久喧闹声越来越大了，所有人都跑到了街上，第一个转过哈利路亚大道的街角，去到荣耀大街上的。当他们转过街角时，我发现一个身材魁梧秃头名叫西门的渔夫。他说请大家让开好吗？那是一个门徒跟在他后面，说请你们让一下，那我们的父子昨晚刚参加了一场大的聚会，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，大力向临到，他今早累了，那要去吃早饭，那请你们行行好，让一下好吗？那琼斯一家带着这个小孩子出来了，那个高大的渔夫还有很多人都说请你们往后退一下，我们有一个小孩就快要死了，那医生都放弃他了，那请你让把孩子放在对不起，大家全都想这么做，我真的不能这样，那你得站在外边，那他就要过来了，请你让一下好吗？那这时我能看见那这个守望人从塔楼，他正在树上观看，那他看见琼斯先生还有琼斯太太双膝跪在人群中，说主啊，莫把我弃掉，我恳求救主格外垂怜，请听我祷告，既有别人背出选招，莫把我弃掉。当耶稣经过时，他停了下来，说琼斯先生，你可以把孩子带过来吗？那有点令人信服了。那今天还是一样的，不需要祷告卡，不需要一群人，需要信心，就像瞎子巴利买在耶稣经过的时候在城门的另一头所经历的。那里住的地方离耶稣有200码远，耶稣怎么能听见他的声音呢？哦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这个让他停了下来，触摸了他的衣裳。耶稣转过身来说，带他来这儿，是的。他把小孩带到那儿，耶稣唯一做的只是按手在小孩身上，几分钟后父亲把孩子领了回去，孩子便在街上跑来跑去了，烧退了。这是撒该软化了一点，他说也许他真是个先知，这使得有点相信了。那你知道这种事是我们信服，因为他是道，不是我过去是，而是我现在是。那耶稣来到树下，撒该心想他把这片叶子掀起来往下看。耶稣到了树下，撒该心想，他会是个先知吗？可能是，你瞧，你必须有信心，他会是吗？ 耶稣走到树下低着头，他很柔和地走着。当你见到耶稣时，总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，你被改变了，你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。我听说了他，你听说了他，但当我看见他，他的道，我再也不可能是老样子了。他有些东西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他有些东西是跟主教、红衣主教、教皇等人所不一样的，他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小个子撒该被触动了，利百加的祷告蒙了应允。耶稣来到树下，撒该心里边说啊，等我回去后可能要向利百加道歉了。他在去 MCT 餐馆的路上，那没关系，如果他去另一家餐馆吃饭，对我来说也没问题的。只要他已经见到了耶稣，当耶稣走到树下时，他停住了，抬起了头来说，撒该下来，今天我要跟你回家去吃饭。耶稣知道他在上面，也知道他是谁。弟兄姐妹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今早也要经过这里，他这一个礼拜都跟我们在一起，他从这里穿过了这座城市。如果这个你知道吗，如果总统来了，约翰逊总统来到托皮卡，就会升旗，街上张灯结彩，他会受到隆重的欢迎。但耶稣来时，这几乎没有人想要见他，你甚至得安排警察护卫着总统进城。但我们这儿却有很多的空位子，看到差别了吗？他们不在乎能不能见到耶稣。我希望撒该今早在这儿，当耶稣经过这条路时，那是他在对你说话。撒该从树上下来了，当然批评者要说这人是个罪人，他说出啊，我要通过讹诈取得了什么东西，必还他一百倍，我必归还。我欺骗了任何人，我准备去纠正过来，我准备好了。让我们低头。撒该，今早你准备好了吗？为什么你不从树上下来呢？为什么你不过来呢？耶稣正经过这里，经过你的心，跟你交谈。那会不会当你们低头祷告时，这里是否有谁愿意说，伯兰弟兄，我其实一直都有一点怀疑。要记住，他自己也是一个虔诚的人，我一直都有点怀疑，但现在我相信神呢，除去我的不信。不是向伯兰弟兄举手，因为除了我自己和神以外，没有人能看到。我要举起手来说，温柔的救主，莫把我弃掉，听我卑微的呼声，使我成为一个真信徒主，今天来跟我回家，住在我家里。今天我被住在你家里。你愿不愿意举手说，神的纪念我，神祝福你，祝福你，还有你，神的纪念我。今早请跟我回家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我知道你知道我的心，你正在对我说话，你知道我做过的错事，你知道即使我属于一个全福音的教会，但我还是疏忽了，我没有做正确的事，我忽略了祷告会，我把别的事放在，我做了我的信仰所不赞成的事。那我是个女人，我知道我穿戴错了，我剪了头发，涂了化妆品，我本该是个全福音的女人姐妹。主啊，可怜我，那今天我要你跟我回家，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基督活的榜样。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？神，你举起手来说，为我祷告。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还有你，神祝福你们姐妹们。是的，天父，一些撒开和撒开的太太掀起了树叶往外看，他们认出了耶稣，知道他们住在哪里，在哪儿，并向他们启示他们错了。这里许许多多的手举了起来，愿你今天跟他们回家，父，去到他们家里，住在他们心里，愿他们永远不要忘记今天早上。虽然这是一个很离奇的方式，想要在混杂的人群中造成一点 一点儿感幽默感。
Among mixed crowd. Now,
此刻要点已经讲完
了，
只是让人们意识到今早是什么跟我们站在这里，道在城里在我们中间彰显了，主耶稣亲自道成了肉身，借着人的肉身亲自在运行。哦神呢，愿我们亲爱的朋友们看到这点，并被带着与你更加的亲近。父啊，我再次祈求你跟他们回家，跟撒该和每一个女人，每个利百加回家，让你知道他的祷告蒙了应允。现在我们将他们交托给你，那虽然他们错了，但愿他们毫不犹豫的接受你进到他们的心里，就如这个希伯来人那天早上所做的。他说他岂不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？所以父啊，你准备要跟我们回家，我们祈求你永不离弃我们，早餐后求你与我们同行。今早当我们坐在这里，看到大家都喜乐幽默，相互握手，彼此相爱，只有基督徒才能这样。那我想我可能再也不会到这儿来了，再也不能在早餐会上见到这样的一群人了。但是父啊，我肯定只要他们今天让你跟他们回家，跟他们同住，我就必在另一场的晚宴上与他们相会。那时我们赢得了战斗，巨大的桌子在天空中铺开，我们坐着彼此看着对方。今早我看见坐在这的传道人头发灰白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在传道了。我想他们只是在砍掉树桩，炸平道路，使得平坦，迎接他们预言要来的这些恩赐。真的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所有的人，祝福这些牺牲自己让他们的丈夫去传道的好的妇人，还有所有的基督徒们所做的牺牲。父与他们同在，将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那里互相看着桌子对面，从今以后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对方了，直到那个时候。但毫无疑问，当我把手伸到桌子对面跟他们握手时，也会流出喜乐的泪水。那时我们就要看见主出现，我们会很高兴我们从树上下来了，或许是信条的树，可能是宗派信条的树等等，从我们的自私中走出来，从我们愚蠢的道路还有对主的轻率中走出来，从我们的瞎眼中走出来，进入光明。也许我们将会很高兴看到他穿着王袍走出来，走到桌子边，用他宝贵的手擦掉我们眼睛上一切的泪水，说不要哭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进入了在创世以来被你们预备的主的喜乐吧。父啊，在那之前与我们同住，跟我们回家，跟我们待在一起，直到那个时刻，我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爱他，我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。当我爬上树时，他仍然爱我，为我。看看他为我去到了什么树上？十字架。被人藐视的树，在哥哥他，看他去到了什么树上？不要领你从你的树上下来。我爱你们，若不彼此相爱，就不可能爱他。我现在把手伸到桌子对面，说神祝福你，天路客，伸到桌子对面的人那里，因为他先。爱我，为我。 出救恩书家在歌歌的，他为你去到了那棵树上，不要领你从你的树上下来，难道你不爱他吗？你愿不愿意今早就让他跟你回家？多少人愿意接受他的请举手。神祝福你们商人们，在离开前我想对你们说一会儿话。那如果你还不是个基督徒，如果你还没有联系上，那你们基督徒，你们会众，如果你接受了基督，当你举了手时，就去到其中一位牧师那里，要告诉他们你做了什么，他们会接待你的。那有人或有个牧师为这个男孩，那这个黑人弟兄写了一封信，那是昨晚的恩典，坐在那里的年轻人看到了，他就相信了，看到吗？那个男孩圣灵转过来，那我们到家后比利把这事告诉了我，那我气死他们。当他在角落时，圣灵转过来走到这里，找到那个人，把他领回了家。神的主权要随身携带他，去加入一些你能够交通并传讲神全备话语的团体，无论如何持守那道。是的，商人们，你知道撒该怎么样了吗？后来他成了耶利哥全福音商人团契的成员。是的，他属于那里的分会，这听起来很离奇，但我猜那是真的。我确信除了全福音分会，撒该不会建立别的任何的东西，他与耶稣在一起。那现在撒该，你也做同样的事儿。神祝福你们，直到我们明晚再见到你们，要把聚会交还给这里的牧师。